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这个七碗，这个碗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被翻译成香炉啊，就是成了众圣徒的祈祷的香炉。不过第八章第五节一样提到那个香炉，用的是一般的讲香炉的字，但是五章八节用的那个香炉是跟这个碗是一样的，而且我相信是同样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出来的末后七灾，七碗，七个金碗，我想它不是新的，不是神从他的府库里面拿出一个新的玩意儿要来倒在地上，我想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天使，他携带着众圣徒的祈祷，馨香的祭，来呈到神的面前啊。其实在那里就已经提到，在八章第五节就已经提到，他们把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倒在地上啊。而我相信那里讲的是跟十六章讲的七个金碗倒在地上是同类的事情。有可能第八章讲的众圣徒的祈祷倒在地上，是指的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他们的祷告怎么样在地上产生功用啊。可是到了十六章是在讲到最末了啊，好像神把众圣徒的祈祷历世历代累积下来的一股脑的倾倒在地上啊。所以把就是接收那个众圣徒祈祷的那个碗的天使，也是把七碗倒在地上的同样的天使。而且你知道这个天使还会在后面的一个场景，一个伟大的场景里面会再一次出现，你知道吗？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应该是第几节？第十一节、十二节左右吧，我看看，在前两节，对，第九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那个拿着七个金碗的天使又出现？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又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你知道羔羊的旗是指的教会，而不是指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当天使提到他要把羔羊的旗指给指出来的时候，约翰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光这两节圣经你一定要弄清楚，在读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建筑物，甚至想成就是我们在天上住的地方，好像在地上的房子一样。不是的，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啊。 不过你把它想成一个住的地方也无可厚非，因为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要让我们明白啊，神用在地上我们有房子有居住的地方，为了要让我们来揣摩来了解在永恒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安栖之所。不过呢，安栖之所已经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房子，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居所，神要与我们同住，而那个的具体的呈现在启示录的末了用一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来表明。可是我要让大家注意到的就是先前我们讲了好几次，就是那个众圣徒的祈祷，乘着众圣徒祈祷的炉，就是后来倒在地上盛满末后的神的愤怒的这个祈碗，就是同样的碗倒在地上啊。而做这些事的接过众圣徒的祈祷，后来把它倒在地上的那些天使也是引介心腹的天使。你们觉得这个有点不太搭调？我们的观念里面会不会容易有这种想法，就是来执行审判的天使应该是一个样子，来引介心腹的天使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他们是同样的天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这个重点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就是这样，是一致的作为。你可以这样讲，就是只有一种祷告，或者说只有一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方式，无论它的影响是给那些悖逆神的人带来审判，或者那个影响是给那些爱神跟随主的人带来赏赐，都是同样的祷告啊。那个祷告如果你要我讲，我会这样说，那个祷告就是能带向神的同在的祷告。一切能够带向神的同在的祷告就是真正有意义真正有功效的祷告，而且只需要这样的祷告。你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都是要带向神的同在，你知道吧？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都是在带来神的同在。就是连后面讲的也是一样，神的同在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饮食里面，进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进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征战当中等等啊。所以带向神的同在的祷告就只有一种祷告。您能了解这样的事吗？这个会帮助我们知道更多的留意神的绝对的主权，这会帮助我们生命有磐石有稳固的根基。我们有一位自始至终有他的法则，按着他的旨意行事的一位神，他不会走一走变换游戏规则，他不会的啊，他是有法则的神啊。这让我们很安稳啊，不会因为换了一个领袖换了一个长官就换了一个法则换了一个方法，不会这样的啊。这就如同我们给大家讲过，我们以前在讲何西亚书的时候，我开始给大家讲这一件事。最近我在逐日聚会讲品格教育，讲到纳利亚传奇的时候，也讲到这一件事。我把它说成是只有一头狮子啊， 那个是狮王亚斯兰说的话。当孩子在逃难的路上遇见好几头狮子，好像在追杀他们，他们只好卖力的往前奔。后来其中一头狮子还抓伤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女孩。当那个男孩遇见狮王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他的样子，在大雾当中，狮王陪着他走路的时候，他给他叙述他所有不幸的遭遇，最后加上一句话说，而且倒霉到我们遇见了很多头狮子。然后狮王就告诉他说，不，只有一头狮子。他说，你怎么了啦？我们遇见右后方左后方嘛，反正是一大堆狮子。他说，不，只有一头狮子。狮王很坚持，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就是那一头狮子。他说，那抓上阿拉维斯也是你？他说，是的。你知道鲁易斯写这个的时候是有圣经依据的，圣经有好几个地方，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在好像以赛亚书是不是，还有至少在约伯记里面也有类似的话，就是他打伤他又缠果，打伤跟缠果都是神一个人搞的。而我们基督徒常常没有这种意识，常常我们遇见困难或遇见伤害，我们就说仇敌做工，然后我们就依靠神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可是圣经想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打伤的也是神自己，打伤跟缠果都是他。你不要觉得这个很难想得透，就是要你用点脑筋真的去想一想，圣经是这样说的。希望你梦想这些事会把我们带向对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主权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个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变得稳固，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固的磐石。同样的，就只有一种祷告，就是带向神的同在的祷告。所以你不需要去研究怎么样要做征战的祷告，怎么样要做和解的祷告，怎么样要做亲近神的祷告，你不太需要分别这些的，就只有一种祷告，就是让你来亲近神，让你来得着神的同在。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你需要起来做一个宣告，甚至捆绑魔鬼的作为，可是那仍然是为了带向神的同在。你能了解吗？就是这样的祷告，叫做众圣徒的祈祷。有一天要倒在地上，你可以这样说，有一天代祷将要结束。代祷将要结束。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祈祷都要一起被倾倒在地上，神的旨意将要成全。代祷会结束，可是我没有说祷告会结束，没有的，祷告会继续存留。所以如果今天你对祷告的认识几乎用代祷来定义祷告，我想你大概要不就会认定在天堂不需要祷告，要不就是会很困惑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不是的，代祷只是祷告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至少它不是全部。祷告最核心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跟神的交往，我们亲近神，那个不会过去的。可是就是这样，这种亲近神的祷告将要 成全神的旨意在地上，那才是最要紧的事啊。嗯，那当七丸倒在世上的时候，世上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看着经文，请不要只是想到好像神带着愤怒，有一个愤怒的火要驱倒在地上，然后要烧在地上，或者神要开始拿着刑杖要开始打人这样。不是的，请记得这个是众圣徒的祈祷，对吗？而且那个祷告有可能就像你坐在那边安安静静什么都没有做，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安安静静在那边意识到神的同在，你在那边亲近神，那就是众圣徒的祷告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神的旨意将要成全，包括了七丸倒在地上，在地上将要发生的事啊。OK， 所以你不需要关心或者是要听从一些先知的话，好像现在到了末后的世代，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来好像迎见神的作为。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知道今天晚上主就要回来的最末世，我们该做什么呢？仍然跟1500年前圣徒该做什么，700年前圣徒该做什么，我们的上一代神的儿女该做什么是一样的事情，就是祷告，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好吗？好，来，我们一碗一碗的来看启示录16:2，我们来读。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这个疮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觉得用今天我们的了解，有人觉得可能是指肿瘤，就是癌症啊。就像当年你记得吗，约柜到了腓力士人的境界的时候，腓力士人就长了，他们说是长了痔疮，长了疮啊。有的人在解释撒母耳记上前几章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说可能是恶性肿瘤啊，但是也有的人觉得有可能是鼠疫 plague， 就是后来被称为黑死病的，因为黑死病也会长出像疮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可能是黑死病？是因为那里提到老鼠，记得吗？啊，我们华人古代讲黑死病称它叫鼠疫，你知道吧？叫鼠疫啊，都有可能。不要忘记这个经文是紧接在16后面，而16末了就是在提到约柜显出来哦。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说在这里主给约翰的意象用了撒母耳记上头几章约柜到了腓力士的境界的故事做典故来讲到这一件事，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这是直接相关的事情。嗯，而我们提到同样的约柜并没有在他们生命当中带来平安安息。你知道约柜是要带给人安息的，在旷野的时候摩西造了约柜以后，约柜在他们前头行，在那里就提到约柜是在引他们的路，对吗？可是当约柜停下来的时候，他就提到神回到他的众圣徒的中间，大卫很特别的了解这一件事，他称这个叫做神的安息之所，神的安息之所。所以约柜是想带来安息的，可是腓力士人碰到约柜不但没有安息，被惧怕充满，急于摆脱约柜啊。我们不要只想成说那就是神对外邦人的审判，其实我相信那是神给腓力士人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俯伏在约柜面前归向神，结局将要多么不一样。以我对于整个教会历史还有我们自己今天在世上 我们几十年我们的经历，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所看见的事，用这个来思考圣经的这些记载。我个人其实蛮相信圣经，虽然经常用概括性的方式讲，好像说约柜到了非利士人那物足的境界，每到一个地方就引起恐慌，然后大家都那样生病啊，还有许多的事情。可是我个人蛮相信其中可能有一些人，也许有的时候只有几位，也许有时候多一点，他们因着这些事，他们起了敬畏的心，而引他们后来引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引他们得救。我相信是这样的啊，就像在埃及时代里面，我也相信有的埃及人因着这些事他们得救了，甚至其中有的人可能就因此跟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所以如果这些人愿意匍匐在约柜面前，匍匐在神面前，将多么不一样。其实这个不是只是试验外邦人而已，对神的儿女来讲也是一样。当人遇见惧怕恐慌的事的时候，常常就有机会显出我们真实的样式是怎么样，包括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好像是一种考验，看我们做出什么回应来。有的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平常都自称是基督徒，说不定别人认为他们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可是当真正遇见一些事恐慌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好像就显出他们并没有真实的信仰。很赤裸裸的会彰显出人性的自私堕落的那一面。这就像我跟大家讲过许多次，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是一位精神分析大师 Viktor Frankl 所写的，他是犹太裔的人，曾经关在集中营里面，后来他没有死在集中营，后来出来以后才成为精神分析大师的。他写的书里面就是提到这一点，他因着他的在集中营的经验，他就扬弃了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决定论。弗洛伊德有很多很伟大的贡献，可是他的决定论本来就是后来的世代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啊。因为他提到并不是环境就一定会造成人变成怎么样的人，这是弗洛伊德的决定论的说法。你告诉我一个人6岁之前的环境，我就会告诉你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简略的说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他发现在集中营里面不是这样，一样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形容说有的人那个天然本性邪恶的一面就显露出来，自私残暴等等这些东西。他说可是另外一些人完全一样的环境，他可能就在你身边，这些环境却使他越来越显出他是一个圣徒。这个是 Viktor Frankl 所说的啊，跟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为什么一样是馨香之气的众圣徒的祈祷，对一些人而言是带来生命带来造就，对于另外一些人却是承受不起甚至因此要灭亡的原因啊。我们来看第二晚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来，一起来读。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我想我们可以把第三晚一起读4到7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我一直在讲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可是这一次他只讲了两句话，对不对？昔在今在的神不再提到以后永在，因为现在已经是以后了，也就是最末了了。这个不就跟我们之前提到前面有一段经文也是这样，就是第一大段落，我们的分段了，第一大段落十一章的末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那时候那些二十四位长老俯伏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这些彼此相回应，都一样是在讲到最末了的日子，也就是永世快要开始了，时间将要结束了。所以只有昔在今在，而不需要有以后永在了。第二晚第三晚，这个水都变成血，这也是埃及十灾之一，前面的七号里面也有这个，只不过现在不再是三分之一变成血，好像都变成血了，就是全部的。有的人认为这是指的环境的污染，如果说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可怕的环境的污染，这也有可能。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在这里想要表达的应该不是这种大自然的变化而已。你也可以说，如果你现在不接受耶稣的宝血，有一天你就要接受这个审判的血。在后面有经文提到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现在流圣徒的血，有一天神就要把血给他们喝。所以这是你知道，血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英文字代表 tricky， 因为可以说很有双关性、双关语的意义的一样事物。血代表生命，可是提到血又常常是在人被夺取的生命的时候发生的事，会流血，对吗？所以这两个含义，这两个刚好完全似乎完全相反、完全对照的含义，一个死一个生，综合起来或者交替来思考，正是在这里所想表达的事情。你可以从这里去思考这些事，而且这也很实在的，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经常发生的。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一种方式来讲它，这是我们的主讲出来的话，就是想要生的有可能就会死，想要愿意死的就有可能得到生命，对吗？也就是说，这个第二晚跟第三晚好像在仍然在表达一个抉择，就是你在世上你要选择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来得到生命，还是你选择要流无辜人的血，在世上照世人自私的行为而至终那个血要变成你的食物，而不是真正带来生命，是带来审判。我也没有讲的有一点玄奥，这里面包含的道理确实我自己觉得确实蛮玄奥的，但是也是很实际的，就是 去思考生和死这两件事哈。来，我们来看第四碗，第八节、第九节，启示录十六章。来，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啊。那这个是让今天的人更能够发挥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太阳的变化发展有比以前有更多的认识啊，所以人会想到这些事，觉得这也是大自然的，包括气候的变迁，而且又在我们你我的有生之年，就好像会开始经验这些事，对吧？我们这些年，好像每一年似乎都夏天变得更热哦，有时候冬天变得更冷，有点整个气候有很大的变化。我很记得我们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时候，其实不算第一次了，是我们后来连续二十几年常常到欧洲去服侍的第一次，1994年那一次，我们去那里。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是比较不像后来我们在八月下旬跟九月初去，那一次我们在七月就去，就欧洲热的特别的热哈。他们本地的人是这样说的，他们说30年来最热的七月。我自己因为我们那一年开始去欧洲，后来就每一年都去两次，所以我就用那一年做一个分水岭。对我来讲，好像那一年1994年开始，就是开始这样气候很明确的一直往这些方面走，很大的变迁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头几年到我们要回来的时候，夏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八月底九月初，有的时候清晨起来可以冷到快要0度，摄氏0度。再过十几年，我们到了去欧洲的后期，到了八九月，我们常常还可以穿着短袖，很大的差别。所以因着我们实际的经历，有的人就对于这个第四碗特别有得说的哈，就是提到这种大自然的变迁，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啊。但是我仍然认为七碗最主要不是在讲这个啊，就像整个的新约圣经都更多的要讲到我们内在的事啊，无论是建造或者是审判，我想很多都是内在的事情。就是内在的事，我想我们也同意，我们现在更多的会有这种好像被太阳所烤，这里用烤来讲的样式哈。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把什么东西用火来代表，比方情欲，我们称它叫做欲火哦，因为它发动起来的时候就像火一样势如破竹的，就很快就烧遍一大片的森林这样。还有生气的时候叫怒火，你经验过这个怒火吗？很难扑灭，对不对？还有一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够被人注意的，也不够把它定义成是世界的样式的，就是烦躁。可是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烦躁的火正在各处焚烧，而且大大的影响许多人的生命，大大的影响社会的样式。你不觉得吗？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不容易忍耐啊，很容易就烦躁。当然烦躁就有可能引向怒火， 然后就有更多的暴力的行为等等。我比较觉得把七完诠释到这些方面，也许是更合乎启示录想要表达的东西啊。你知道，如果我们专心的追求舒适的生活，其实常常结果会带来很多心灵的煎熬啊。那些觉得好像活不下去的人，很多都不是他们的生活很艰困，常常不是那样的人嘞。哦，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很贫穷啊，没有办法过生活啊，像这样。你如果只是追求舒适，有可能带来心灵很多的煎熬。可是如果你像圣经讲的，有受苦的心智，那个就会救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让我们更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嗯，你知道吗？你有受苦的心智。嗯，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那个火窑那么热的烈火无法伤害他们，如果真的有烧掉什么东西，就是烧掉他们的绳子，他们就在火窑里面自由的行走。也就是说，苦难火炼的试验反而使神的圣徒得着释放跟自由，让他们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历史历代许多圣徒的经验。我们的世代是一个一直想要传达这种讯息，要大家解放自由的一个时代，在各方面啊。可他们一直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约束里面才有的。所以他们想办法传达说，许多的道德伦理的说法都是前人给我们的制约，宗教的制约，在各方面的限制，他们要人挣脱这个捆绑，能够性解放，能够自由的吸毒，做很多像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看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他们没有进入真正的自由，而是越来越好像在经历七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啊。你知道，这是神的儿女跟世界很大的区别之一，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啊。就像有一些事情，我第一次听见人家教导，是我的牧师荣教师教导的，这一件事也是我信主好几年以后才第一次听见有人很认真的教导说，烦躁是一个罪，而且是一个恼我肉体，是一个我们要认真对付的罪。跟他相对的就是你要懂得等候神，懂得安静，懂得忍耐啊。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子的真理的腰带束着，让你经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烦躁，烦躁起来又觉得是一个罪啊，会吗？我希望你是这样。你知道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第一次神宣告他把王位要给别人，就是因为他烦躁，你知道吧？他不是犯，对我们来讲好像不是犯什么严重的罪耶。而且你要知道哦，他照着撒母耳的指示等候等候等候的七天，还没有等候满而已。我不知道差多少时间，三个小时或者是多长的时间，六天多了耶。他勉强献上燔祭，做了一件很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献祭耶。可是不该他献，也就是说他都没有做出什么让我们觉得作奸犯科什么我们认定是罪的事情。可是当撒母来的时候就说， 你做的糊涂事。他说现在神已经找到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取代你，所以你不要轻忽这一件事。烦躁是带来很多败坏的肉体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学会进入神的安息。我们来看第五晚第十、第十一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锅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我仍然认为这里的疼痛可能最主要不是指的肉身的疼痛，也许包括了，可是在整个圣经里面，肉身的疼痛并不是邪恶的事情，对吗？有的时候因着疼痛反而带来很多的恩典，带来医治啊。就像那一位对大麻风有最好的研究的那位 Paul Brand 的医师说的，他写了一本书就专门讲述疼痛，光书名就很有意思，书名叫 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 他说这是一个没有人想要拿到的恩典恩赐礼物了。他说疼痛是神的礼物，可是没有人想要它啊。他在书里面告诉你说，举实际的例子，当你失去痛觉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他提到一个小女孩，从小就没有痛觉，他们努力的帮助他，包括 Paul Brand 的意思，他有经验帮助他，没有用啊。他经常从小就会咬自己的手指头，咬到流血，甚至咬断它来玩，因为他没有疼痛的感觉。嗯，他们努力的帮助他，没有办法，到最后他逐渐长大，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使他变成一个健全的人啊。光那个例子就很能让我们思想疼痛可以带来怎么样的造就啊。所以我不觉得第五晚的疼痛是专指肉身上的疼痛啊。心灵的疼痛才是更可怕的，不是吗？啊，而为着这个世界回到那个源头来真正的根治这样一个病，却发明许多东西来治标，比方毒品啊，或者是性解放，很激烈的音乐，很以前的人会觉得非常不正常的举动，现在却逐渐变成正常的举动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那些都不能没有办法解决生命当中真正的痛苦，没有办法啊。我们来看第六晚，第六晚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写，十二节到十六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这里提到那从伯拉河来，伯拉河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幼发拉底河啊。因为那个时代在以色列地的会从外地来的强敌比较多，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亚述啦、巴比伦啊，后来的波斯帝国，这些都是从两河流域来的，都是从伯拉河那边来的。 所以我想启示录借用这个来讲到神的审判，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亚述、巴比伦等等来审判他的百姓，现在神的审判也这样临到。那因着这个，再加上我们刚刚读的十六节提的哈米吉多顿，就有许多神的儿女就在这里下功夫，花很多功夫去思考，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用预言来表达这些事，在幕后的日子的大征战等等。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忽略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神有明确告诉我们，并不需要先知给你说预言，有明确告诉我们会有这些事的时候，神儿女该做什么，对吧？他并没有提到会在世界的经济上面带来什么伤害，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回应，并没有提到在财富上面，就像今天有一些先知，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勇敢，很大胆的说这种预言，说幕后的日子神要让全世界90%的财富都落在基督徒手中，怎么会有这种预言？而且怎么会有那么多基督徒相信这种预言？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啊。可是在提到世界的发展的时候，这段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应该做什么，都不是在讲到这些事，也不是政治上的事，没有让你去注意谁会选上总统，政局要怎么发展，不是的。他说的话我们刚刚读了，对不对？我讲到这里，你知道神又勉励我们在这种场景里面要做什么，你知道吧？来，就是15节的话，这可是启示录你很应该注意的话，因为启示录我们都知道有七福，对不对？它是第三福。哎，来，我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如果那里讲的兽啊、龙啊、假先知的口出来的这所有这些灾害，还有战争、哈米吉多顿，所有这些是向那些人讲的，是世界上将要发生的，无论政局、军事的局势、政经方面各方面的变化的话，那么为什么神叫我们注意的是这个？你不会这样想吗？所以我相信那些不是这样解释的。那无论你要怎么解释，至少在这里神要我们做的事你要留意，对吗？等下我们注意的人是内在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遵循神的旨意，好叫我们的衣裳洁白，有一天这个要成为心腹的衣裳，心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第七晚，其实这个七晚逐渐逐渐的去引向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大巴比伦啊。你知道从伯拉河来那里也是要去引向巴比伦的。17-21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的。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里又用到了埃及十灾哈。可是这个第七晚，你有没有注意到七晚跟前面的七印七号不一样？前面的七印七号常常分成三组，先有四个，再有两个，然后再有一个。 其实这里也似乎有一点点这样区分，但是是比较连接性的，逐渐的越来越严重这样。可是至少七印跟七号都把第七印跟第七号分离出来，对吗？中间来插进去一些事情，来表达世界正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另外神正在做什么事。可是现在七晚是幕后的七灾，神的大怒将要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所以这七灾就一直连续下去，就中间没有再插入什么东西了。而第七晚讲的就是大巴比伦受审判。在这从这里开始，启示录回到整个圣经，事实上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拿巴比伦来做世界的代表，这个离弃神要靠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代表啊。下一次我们会读到一些创世纪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而到了十七章，把这个大巴比伦用一件事来代表，就是大淫妇啊，大淫妇啊。而主的兄弟雅各也有这个意思嘛，他不是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淫乱，对不对？他用淫乱来讲我们与世俗为友，所以大巴比伦就是像这样，是一个淫妇。我们之前讲过启示录十四章的末了，用收割来讲到最末了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审判，一个是赏赐，然后把审判放大出来，用十五章十六章的七晚来做代表，来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就像我们形容的，就好像世界地图把台湾的地图拉出来一样，讲得更清楚哈。那现在七晚的结束，最后一晚是讲大巴比伦的倾毁，对吗？之后用三章的篇幅专门来讲大巴比伦怎么样受审判，十七、十八、十九章，所以我们将要进到这一个启示录讲的最幕后的审判啊。前面这个敌对神的力量用兽来讲，好像用那种权势啊，这是世界的表现的其中一个点，跟神对立的，神的权柄，可是人在地上也建立自己的权势，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权嘛，哦，政权。所以用兽，圣经也用兽来讲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这是能够了解的啊。可是现在启示录将要用另外一个表号来讲到这个世界，可能是多一点讲到内在的生命、道德甚至宗教上面的，他用淫妇来讲这个，这也合乎整本圣经一概的没落的脉络，那就是从旧约圣经先知就对当神的百姓离弃神去拜偶像的时候都用淫乱来讲他们，对吗？啊，所以当我们继续来思考什么是大巴比伦，什么是潜藏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心里面世界的灵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像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拜偶像那样的力道、那样的重量来思考这一件事啊。你懂我意思吧？嗯。可是这个巴比伦大淫妇跟这个兽，你可以说是权势的代表，这两个是蛮结合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还没有读那个经文呢、啊，在十七章将要告诉我们，这个淫妇是坐在兽上面的，兽是他的坐骑。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而且十七章末了告诉我们，最后是由兽来毁灭大淫妇的。换句话说，就像旧约时代神用巴比伦来管教他悖逆神的百姓， 可是在这里神用兽，也就是好像你可以说是政治的权势，来毁灭这个淫乱在道德上的败坏这个世界的样式啊。在启示录里很明显的做这样的对照，把兽跟羔羊做对照啊，一个是强大凶猛的兽，一个是柔弱温和的羔羊，可是最终羔羊将要胜过兽。兽是很风光的，引人注目的，在提到兽的时候都是好像整个世界的人都会注目，都会跟随，都会这样。可是至终他尸骨无存，而羔羊呢，不喧嚷不扬声，但是最终他将成为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启示录很清楚地做这些对照，然后说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他呼唤我们要跟着羔羊在一起啊，这是我们在世上最重要的选择了，这对我们都很实际的。也许你每一天都会遇见这种选择，你要选择那个比较风光的，现在看起来比较强盛的那一边，还是要选择温和的这边，选择羔羊。但是有一天你同着羔羊的将要得胜。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在17章14节里面，今天结束之前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启示录17章14节，我们来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启示录用兽跟羔羊做对照，现在引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主角人物，就是大淫妇大巴比伦。神一样是要做对照的，他将要跟羔羊的妻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来做对照。所以接下去我们可能有好几个星期我们都会一直的提到大巴比伦，因为接下去的三章都在讲大巴比伦受审判。可是我希望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总是把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荣耀的圣城放在心上，那才是神要我们注意的。就如同我们前面在讲受的时候，我们要大家注意人子，注意基督的荣光啊，一样。我们在想到这个世界大巴比伦的时候，不要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约翰看见他的时候觉得稀奇，可是那不像世人看见兽的时候的那种稀奇啊。他总是在把眼目转向心腹，你会继续在后面的经文看到约翰也是这样，总是在插进去一些话让我们想到神的工作，而不要只是一直注意仇敌的工作而已。
请唱颂赞诗选165首。颂赞诗选165首，归主为圣。 我们起立再唱一遍。